说什么呢？主要的是说修行人的生活呀，怎么样穿衣吃饭，怎么样住地方，就是衣食住的问题。这衣食住的问题呢，最要紧就是要啊，要淡泊，要清苦。所以在大陆的那些个丛林道场啊，啊，我们住的都很简单的，外边你看是大雄宝殿是佛住的，其他的里头也都是很暗，都不是那么考巧的。那吃的东西呢，都是罗汉菜，一菜一饭，哎，就是说要想办法要简单，就这样。这样的呢，就是说出家人呢和在家人的生活呢就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个修行呢，你就要放下呀，啊，要修行要出家的话，就要做这些个，这些个呢都是去贪心的。说了半天，哎，那下边呢这个文，乃至小罪，心生怖畏，惭愧改悔，不得轻于如来所知境界，当护机嫌，不令众生忘其过罪故。这一段呢叫做扰益有情界，就是说对众生呢要有利益，哎，乃至小罪，就是说不要说大罪，小罪都要小心啊，心里头都要小心呐，就要有恐怖心。在那个戒律上说呢，他说如同什么呢？如同护到海里头啊，有水啊护这个浮囊啊。啊，你要抱着这个浮囊呢，就不会沉下去淹死了。但是这浮囊呢，不是等大破了的时候才淹死人的，稍微有一个针孔、一个小洞呢，就要赶快要补上它，不要让它漏一点水。就是说，这意思是说要护持这个，哎，这要等于护戒如护浮囊，哎，有一点呢，就要心生不畏，惭愧改悔呀。有惭愧心就要改过，不得轻易如来所知境界。如来所佛所知的境界呢，不要看小它，又好像那个河水一样，你一个小孔在那边上啊，你要弄透了呢，它就会泛滥，就会遭大水灾了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不要看清那个小罪，就没有事。当护机嫌呢，护机嫌就是说不要使令众生忘其罪过呢，就是众生忘其机嫌呢，机嫌啊，就是旁边机嫌说闲话，怎么样啊，这个说他这个修行人不对了，那不能让他这个对出家人有一种轻视的心呢，就是说要保护，这叫扰益有情，不要让他对方造业。这个事情呢，怎么样叫做机嫌呢？我经过一次吧，也是在缅甸。在缅甸，我们几个中国出家人吃素啊，吃素有一天呢，你托钵去，你托饭，你不要菜，可以都讲好了。跟那个施主都讲好了，他都知道我们不要菜。但是有一天呢，这个缅甸这个请斋的事情啊，很多样子的，我们有的时候没有时间讲。有一天呢，这一条村大家带头说，我们要请某一个道场的出家人通通来这条村来应供，通通来这条村应供啊，不像我们现在在中国这样应供法不？你大家到一个餐馆开多少桌都在这儿吃，不是这样子了。这一条村有的穷有的富嘛，大家家庭不一样啊，地方也不一样。好了，问你家请几个出家法师，那就叫请和尚，他们就叫和尚。和尚并不是看低了，你请几个和尚？他说我家呢只能请两位，你那一家呢请三位，这家请五位，都要登记，然后写上条子，提前几天就要弄这个事情。 然后弄好了，这一条村整个共计起来要请多少和尚吃饭，然后再分配。好了，到庙上去了，到庙上去说我们这条村呢要请多少和尚供斋，哎，你们要去应我们的供，但是我们每一家哪一家几个哪一家多少多，我们有单子给你，门牌号码，谁你派多少。好了，这面前请斋这个规矩呢，好多啊，我们没听说过的那么多。比如说我这个庙里头只住十个和尚，他要请九个请十个没问题了，都去就是了。他请二十个你怎么办？你也要答应。你答应了以后你没那么多和尚你怎么办呢？借和尚到旁的庙上去借，哎，哪个庙上有多少我们借你们十个出家人法师来应供。那一家也是这样，如果缺了到我们这儿来借，大家互相来往的。那我们那儿那天呢，我们住这因为是结集第六次结集经藏的地方，那个出家人多啊，那时候我们那儿最初有2500人呢，那他用不了啊。好了，究竟他那条村请出家人请多少，我是不知道，上边人才知道，管事的人才知道，我们根本不知道。我这心里就想啊，千万不要让我一个人去呀、啊，我这个缅甸话也说不通，然后到那儿我不知道怎么应酬啊。好了，我们那个大和尚啊，教我们缅甸文巴利文的那个大和尚呢，他知道这个问题，头天就告上，他说你到了那儿呢怎么样做怎么样做，哎，他们要供你的时候啊怎么样说，等你吃完了回来的时候呢你怎么样说，哎，祝福他们，教几句话。旁的如果是缅甸的出家人呢，吃完饭都要说法，你说多少，5分钟也好，你说几句都要说的说法，应供财法二十是同时。哎，甚至于沙弥到外头应供也要说几句法的，都得学几句，不然不成。他这个佛法跟这个世俗打成一片。我这直祈祷啊，我是千万不要让我自己去啊，结果左祈祷右祈祷，第二天给我一个条子，只是我一个人到那一家，到一个缅甸一个家里去了吧。哎呀，到那让我下车，下车是往那么一指，说到那家去。到那家去呀、啊，我就心里头啊很不舒服。你看这个也不懂啊，不熟，不知道怎么做、啊。懂教了那几句话，记住，可是不知道。好了，一进门。那两夫妻呀、啊、天刚亮啊，那是天一刚亮就要应供去了，去的时候还没有亮啊，一大桌子，你知道是什么，六大碗都是肉，一盘是饭，旁边一小盘饼干。我往那儿一坐呢，你不能动的吧，他两个人要抬起来这桌子，你一摸表示这是你的了，供养你了，你才能动。如果是你没有这样的话，那东西不是你的，你要就吃的话犯盗戒呀、啊、这个盗戒很危险的，那是他人的东西没给你。那他这一抬我也得一摸呀，这个我倒都知道了，摸他也走了。走了以后呢，他们原来在后头观察呀，因为我是中国出家人嘛，他知道啊，不大懂话的呢。他出来了，他看我怎么不动呢？那我就会说几句那个缅甸话呀。我说德有朋姐打的路算没？我说我是中国和尚要吃素。他说，哎，就把这个肉一盘，哎呀，六大碗都拿走了。拿走了，在外头门口有个小店，买两条香蕉给我放这儿了，那一碗饭。我就拿手抓呀，还有一小盆要洗手啊，洗手的规矩不能两个手洗不，要一个右手洗，左手不能帮忙的，那都要懂啊。一个手洗，洗完了甩一甩，抓这个饭吃。抓饭吃，然后就点香蕉，香蕉你不能拿口咬的，要 那一段一段的放在盘子里吃，你这样咬又不成啊，好多规矩的吃饭你不会吃啊。好了，我吃的好辛苦啊，吃完了，结果我刚要吃完呢，他也不知道他们怎么通知的，那就来了三个年轻的缅甸的出家人，都是二三十岁，身体好得很，往那儿一坐，旁边就等着我呢。我一看他们来了，就是要供养他们，我不吃嘛，我就起来了。起来我要说一句祝福的话呢，就是说缅甸话，现在家巴菲，就是祝你们全家平安。好了，我就离开旁边呢，就喝奶茶，吃点小点心，我就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我还没站起，那三个出家人他几下子就把这一桌子都差不多了啊，快得很呢、啊、他们拿手抓，比筷子比勺子叉子吃的都快。那我站起走了，我这个没有吃东西呀、啊、等于呀、啊、我看着那个东西我就吃不下去，就反胃嘛。结果我走回来，离那街隔几个街口啊，离我们那儿去时候是坐车的，回来走回来的，走的一出那巷子口呢，就有一个印度的店。这个印度人做这个，印度人很多婆罗门也吃素的嘛，哎，还有回教也吃素的，他弄这个饼啊比咱们中国的饼还要好，我们就弄不来，我到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弄。他弄了，我像我们吃那个油饼的那一个饼啊，几十层啊，每一层都是跟那纸那么薄透明的，好的不得了。我心里想呢，我身上带着钱呢，我就去到那儿买。我想我们三个出家人呢，那一个饼我就够吃了，很大啊。我想我得买三个，不然他们俩还不是一样没吃饱吗？我就买三个饼。我正在这儿买饼呢，那个饼你得知道叫什么呢？饼在咱缅甸话叫波拉达，嗯，波拉达。我说波拉达，好，拿钱给他。正在这儿买呢，隔一个街口，那有一个面店的女人女居士，她说缅甸话。她说缅甸话呢，我就讲这个鸡弦呐。从那一次我才知道什么叫鸡弦呐。那个女人在那个街边上，她也不看。他就光嚷嚷，他说得有碰见白撒嘞，得有碰见白撒嘞，你懂得什么意思？这个我懂啊。他说中国和尚买着吃喽，中国和尚买着吃喽。这意思就是鸡弦，那意思说你和尚不能买着吃，你要托钵化饭，不能买嘛，你没有钱呐，你吃银钱借嘛。他不知道我身上有钱呐。结果我回来了，那两个人法师也回来，跟我们那个同去的回来。我说你们吃饱吗？哎呀，哪里吃啊，都是荤的。我说呀、啊、你们还要不要吃？他说吃什么没得吃。我就把饼拿出来，他们高兴死了。哎呀哎呀，这个太好了，你怎么晓得我们？你看看呐，我们在那怎么过呀？就吃点素，就这个问题。所以这叫鸡弦啊。他旁边你不关他事，你要买饼他就不给你买，他说你要买着吃，他说闲话。要缅甸如果认真来讲呢，就不能再买了，那不买我们怎么办？他不知道我们吃素啊，你怎么跟他解释啊？所以就说这个戒的问题呀、啊、到了中国有很多很多要了解南传佛教的生活，再了解中国佛教，然后再谈戒律，不然很多问题呀。所以我是感觉这谈到中国佛教，古来这个马祖创丛林，百丈立清规呀、啊、是相当相当的有道理。他们是祖师，他们都很好的学问，又是大修行人，开悟的人，他知道中国佛教不这样立丛林不成。所以丛林里头什么都出家人自己来啊，居士护法就把钱供养那儿，或者买米买油，出家人自己做，不能去托钵呀，啊，就这个问题。这是说要修行的这个条件，生活呀，你这个生活你不解决，你修行也没办法。 所以我们在中国这个佛教呢，没有办法跟南传跟西藏藏传佛教一样，决定不可能。我们那个时候呢年轻啊，执着啊，就说这是佛制，要遵守。第一个到那儿，你佛制你去应供，你应不来呀、啊、你佛制什么？所以现在回来了，就是中国治好了，就好好念阿弥陀佛就对了，就是这样。我今天说了这些个，就是一般的佛教的常识，今天就讲到这儿啊。阿弥陀佛。第三行，云何修行忍门？所谓应忍他人之恼，心不怀抱，亦当忍于力衰毁誉，称讥苦乐等法故。这一小段啊，是讲修行忍辱的。这是因为前边说修行啊有五门呢、啊，五门呢，现在修行忍辱是第三门了，这是第三。在这之前呢，就是说这个叫大乘起信论呢，说要启发我们的信心，对于这个大乘佛法这个信心呢，要发起的这个信心呢，是因果的因，有因是从自己发出来的了。现在要修行这个五门的法门呢，是叫做缘、啊、自己发心有了因了，然后要修行这个法门呢，就是我们成就我们信心的助缘，叫做这。所以佛法讲这个因缘和合了，不管是什么事情都离不开因缘的。但是在这个因和缘里边讲呢，因是非常重要的。哎，比如说这个缘，这个五门的法都是在这儿，可是我们要不发心去修它呢，它这个法跟我们好像没有关系。假如我们要发这个心要去修，哎，你看着普通啊，但是做起来呢就不容易。这就是说先要把这个信心呢，要有这个信心，有信心呢要慢慢成就这个信心呢，还要有这个助缘。因为信心没有助缘呢，信心就等于空的，有了这助缘呢去做才是实在的。所以现在呢，就是在这个五门里头啊，头一个是布施，二一个是持戒，都讲过了。现在是第三呢，要修忍辱恨。修这个忍辱恨呢，尤其在这个娑婆世界呀，修忍辱是不容易，因为到处都是这些个境界了。但是忍辱忍什么呢？就是在境界上忍。这个境界呢，有的是顺的境界，有的是逆的境界。哎，我们一般人认为是在这个逆的境界不容易忍，其实在顺的境界上啊，更不知不觉，哎，更要觉察得快，不然呢这个还不知道呢。所以在这个境界上忍呢，哎，这一段呢就是说有两种的忍，有两种的忍呢。第一种叫做生忍啊，众生的生，生忍。第二种呢叫做法忍，哎，对于这个法呢要忍。那现在是所谓应忍他人之恼，心不怀抱。 这两句话呢是讲的圣人。圣人呢在这个佛经论里头有的名词啊不同，也叫众生人，有的地方说众生人就是圣人，也有的地方叫做耐冤害人，耐忍耐，忍耐冤家来害我，叫做耐冤害人。哎，总而言之，简单说叫生人，生，就是众生的生啊，就是对于众生啊，那边要恼害我的时候呢，我就要忍，就是要忍他人的，哎，这个恼啊，逼迫我，逼迫我，我忍呢，心不怀报，在我的心里头啊，不要有一种报复的心啊。啊，有时候我们想啊，在世间人一般人呐、啊，比如说那人呐、啊，那个人呐、啊，有人呐、啊、跟我过不去了，或者要害我了，我要想办法对付他，要报复他，这是一般的世间人呢、啊，多分有这一种观念的。但是我们学佛的人呢，有几个层次忍耐的话，第一个呢。就是说我忍得辛苦，但是没有报复心，甚至于那人把我害死，不要说打我骂我，我死了我心里也不甘，也不喜欢他，但是我不会说我回来再报复他，这种心决定不能有。因为你要回来报复他，他再来报复你，这就冤冤相报没有完。如果我不，我是痛苦，我也跟他没有缘，我不报复，那这一世就了了，我就还了他的账了，哎，那以后就了了。可是我跟他没缘呢，我还执着，这是说。假如说是菩萨呢，不但不报复他，还想度他呢，这就不容易了，那简直是一点嗔恨心没有，还要有的时候还要报恩心呢。好像释迦牟尼佛在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，那《金刚经》上大家都知道就有了。释迦牟尼那时候做菩萨，因地行菩萨道，遇着一个国王叫割礼王。割礼王呢，啊，割他的身体，拿刀一块一块割他，哎，然后呢？他都能够忍而不生嗔恨，那不生嗔恨呢，那个国王割他的肉还问他，你有没有嗔恨心，他说我没有。那个国王不相信，说我割你的肉你还说能忍不生嗔恨，谁相信呢？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因地说，如果我要没有嗔恨心的话，让我身上的肉马上你割下来的肉都恢复照常。这说了这个话，马上这个浑身的肉就恢复正常了。各位看，这一种如果不是真正行菩萨道呢，不可能的，还能恢复吗？哎，这是说那还不算呢。这个释迦牟尼佛说，那时候是菩萨，还跟那个割他肉的那个国王说呀，我不但不嗔恨你，将来我成了佛还要先度你呀。你看看这种精神呢、啊、我们在世间上哪儿找去，就这一点是不容易做到啊，还要先度他。结果后来这个话呢说完了，应没应呢？真应了。怎么应了呢？我们大家都知道，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，在菩提树下成道啊，然后到鹿野园度五比丘啊。这个五个比丘是释迦牟尼佛最初先度的，证了罗汉果啊。五个比丘头一个叫做焦陈如， 有的地方叫额热焦陈如，有的地方叫额热，都是他了。平常我们就说叫焦陈如，他就是过去多少生以前做国王的时候，做割礼王就割过释迦牟尼佛的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割过这个菩萨，菩萨发愿成佛先度他，所以今生释迦牟尼佛成了佛了，就先度他了。这个五比丘头一个就是他。各位看看这个菩萨发愿呢，真没有嗔恨心，真做得到。如果我们普通人呢，我嘴里说没有嗔恨心，我还能度你呀？我躲远还躲，还躲不开你呢，还度你？所以就是个不容易呀。这个菩萨这叫什么呢？这叫平等，这个同体的大悲心呢。他有这种的功夫了，在这个修行的时候修这个忍辱恨啊，所以修到这个时候了。这下边这是说修圣人要修到这个程度呢是不容易，对一切众生都不起怀这个报复心，心里头这是对于众生。下边说亦当忍于力衰毁誉称疾苦乐等法故，上边是忍的是人，下边是忍在法上也要忍。这叫法忍。平常我们不是说生忍法忍无生忍吗？无生法忍吗？把这两个生忍法忍先要修好了呢，才能谈到无生法忍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因为学大乘的人呢和学小乘的人呢不一样，他学小乘人呢，我们看他是小乘，但是他修的浅，他很实际，一步一步的来。我们学大乘的人呢，有时候呢就是说谈的时候很喜欢这个谈玄说妙，做的时候呢就是做不到了。所以应该从这个根本做起呀。但是道理呢知道，无生法忍呐，那是到最后。最初我先把这个生忍法忍先修一修，然后你才能谈到无生法忍呢，是这个样子的。不然为什么我们修行老不见效，修了半天好像不退就好了，为什么这个心发的不够诚恳，不够浓厚呢？因为在实际上没有做好。我们平常说也会知道啊，佛法在日常生活中，佛法就在人生，人生就是这个生忍最重要啊，对不对啊？法忍都离不开的，就在眼前呢，但是就是不容易做。现在说这个菩萨要修行啊，就应该在这个力衰毁誉称疾苦乐这个八种法呀，要忍。这八种法呢，也就是平常说的八风。我们平常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？这八风吹不动是哪八种风呢？现在就是这个，就叫八风。风是比喻了，八风的风嘛，风是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比喻八种境界，境界就是风。这个境界来了，就能把我们的心呢吹动，这就比如风。这八种法呀，比如说第一个是它是相对的，力和衰是一对，毁和誉是一对，嗔和疾是一对，苦和乐是一对。这个四对八种法是相对的，相对的时候呢，每一对里头有一个顺风，有一个逆风。这是说刚才在前边讲那个忍呢，也有顺的境界，有逆的境界。 现在在这个八风里头呢，也有顺风有逆风。哎，所以第一个就是利，利就是利益。什么利益呢？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好像钱财的利益，那这个世界上人谁也离不开呀，这个生活需要的这个呀，得到了叫做利啊，这叫做利。大家你看看谁不贪呢？哪个人不贪呢？这就是风啊。但是贪呢，在世间人说，君子爱财是取之有道，哎，不要乱贪，规规矩矩的贪呢，按世间法呢就算不错了。哎，这就是说利。衰呢，衰就是说失财了，损失了啊。现在有的人或者失业或者破产，这都是对于这个财力的话有损失了，那这也要忍耐呀。所以要忍耐，不要生烦恼。有的人呢，为了这个就是生烦恼了。那个报纸上不是说，有的破产的活不下去了，还有啊，这人都不能活了。其实就是看不开了，就是被这个风给吹倒了。如果的看得开的话，最多讨饭吃去嘛，那也不要自杀呀。但是人呢，尤其越走顺的时候，越受不了这个打击；越不顺的时候呢，反而还能受得这个磨练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众生呢。那但是呢，要能屈能伸呢，那个是不容易的。这就是衰了，衰一切都不顺利，这就叫衰。哎。毁呢，就是被他人攻击毁谤我啊，说我怎么能不好啊，这个舆论大家说我也是很厉害的，哎，你站不住脚。欲呢，欲就是赞叹我啊，说我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，那个就好像容易哎喜欢听。但是如果超过我的事实呢，对我也是有害的，我没有那么好，他硬说我那么好的话，那不是过于赞了吗？过于赞叹也会把我冻坏，弄得我娇慢起来了，那样也不好。哎，称呢就是称扬，称扬把我哎高举，就是称扬。哎，称扬呢就是说，或者哎我没有那么回事，把我称扬的。天上有，广东话说天上有地下无，那样也是不对的，那是顺风。讥呢，讥就是讽刺，讽刺啊，怎么讽刺呢？他赞叹称扬，他不称扬，他在反称扬。你老人家了不起，其实表现的时候并不是说你了不起呀，就是反的，这叫讥刺，讽刺，讽刺人的意思。苦就是这个啊，逼迫身上啊，处处都不自在。乐呢就是很诗意的，处处都还很好，都很满意，那是乐。但是人都喜欢这个八种风，有四个顺风呢，人都喜欢，逆风呢不容易。现在在这个逆风上先锻炼这个功夫，锻炼这个功夫呢，然后再在顺风上再注意。所以这个修行人呢，就是说赞叹也好不赞叹也好，都是这样维持那一念心呢，是不容易的。在过去那个禅宗的祖师啊，两个人呢在那儿比呀，他说呀、我们这个修行练这个功夫啊，比呀，看谁呀最小最不如啊，你说一个比喻呀，他说你先说， 我先说，我好像一个驴，哎，我不是人。那第二个人说，我好像驴的屁股，那又该他说了，他说我好像驴拉出来的粪，那个再说我好像粪中的虫，就把自己这样练习练习自己，我懂比你小就是了。这练这个功夫啊，这个禅宗的禅师啊，在那儿练这个功夫，所以到哪儿啊，没有一点环境说受不了的，最低就是我嘛，最高就是你，那我还有什么受不了呢？没有受不了的，到哪儿都是受人欢迎的。那我们在大陆以前参学的时候，那丛林里头啊，这个丛林里的出家人多，要常说要请当值啊，就发现有很多人说不当值，当值打闲差呀，不能用功。那么你越不想当值的人呢，那个长处越认为你好，你不会起贪心，越相信你，越让你当值。就因为这个呢，有的时候硬推不干。另外呢，还有人呢说，我当值可以，我当镜头，我当水头，水头就是担水去，当镜头呢就是我专门清洁厕所，这叫镜头。那个当值的丛林的名字，当镜头啊，人家都不喜欢干的我来干，这样就是把自己贬低。那个人呢又把自己贬低的话呢，大家都说他好，都喜欢他，哎呀，说人家都不愿意做，你做这个，你这个人真好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就是自己练习呀，被这个风啊，不要人家来吹，自己先吹他，这样练习锻炼自己的功夫，不是说说心里的想想就算，实际去做就是。刚才说的这四种顺风，四种逆风，这叫八风。这八种风，风一来了，好像我们这个心呢，就像那个大海的水，那个海呀，那风一来了，海不就起了波浪了吗？那我们这个心很平静的，本来一有了这个风啊一吹呢，就把我们这个心里这个平静的心呢、给鼓动起来了。哎，比如说人家说一句不好听的话，说我这心马上就起心动念了。起心动念是什么念头呢？就是贪嗔痴。顺风来了，我心里的欢喜就是贪呢、逆风来了，我不喜欢听就是嗔。你怎么闹我？我也没得罪你呀。贪也是烦恼，嗔也是烦恼，那个都是能把你心里头那个平静的水呀，给吹起来变成波浪。哎，这个时候如果能忍的话，维持自己的那个心，那一念心的平静呢，是非常不容易的，要平常多多练习的。那个大家都听过那个故事啊，苏东坡跟这个佛印禅师的故事了，有的人或者没听过。苏东坡跟佛印禅师呢，苏东坡是大居士，这个佛印禅师是高僧，他们前生啊，苏东坡也是出家人，在一起是从参道友。就是因为苏东坡呢发一个愿，他说我来生让人人都怕我，所以他就做了高官了。那佛印禅师呢也发个愿，就说我来生啊让人人都恭敬我，所以今生又当了高僧，人人都恭敬他。但是他们前生是大家同参道友啊，今生呢苏东坡跟佛印禅师天天常常见面谈话，无话不谈。哎，有一天呢苏东坡去看佛印禅师去了，到那个镇江金山寺。 分禅师那天不在家，不在家嘛，苏东坡就写几句话给留个念，说我来看你不在家那意思。写什么话呢？他说己守天中天，己就是顶礼，己守嘛，天中天就是佛了，己守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毫就是白毫相的毫啊，照大千世界呀，就是毫光照大千。第三节就是八风吹不动啊，就是这八种风啊吹不动，八风吹不动。第四句就端坐紫金莲，端坐在紫金莲花上头。你看他这个开口成诗，这个诗做的也好啊。再说一遍，己守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他自己写出来都很得意呀，这诗实在是好啊，韵也好，意思也好。写完走了，走了佛印禅师回来一看，他来了我不在家，他写四句话，这得回个礼呀，得要答复回个礼，人家那么客气呀。回个礼，这个佛印禅师呢就写两个字，拿一张纸，也是普通的纸，说放屁两个字。他就派人就送给苏东坡，苏东坡这个拿那个人送到苏东坡，苏东坡一看就马上就生气的不得了，他说岂有此理呀，我跟你那么客气，你来了这样子不成，越想越不对，回来我再去金山，我要找他跟他算账去，跟佛印禅师算账。跑过去了，到了一进门啊，到了课堂啊，见了佛印禅师啊，他写的那个四句话在课堂写的嘛，他说我岂有，你岂有此理，我写的那四句话那么好，你客气，你给我写这两个字。哎呀，佛印禅师说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吗，一屁就打过江来了。哎呀，他一想我又上当了，我怎么八风吹不动，我怎么现在被他吹到这边来了，跟他算账呢。所以就是古来祖师说修行啊，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啊。我们这一念心呢，起妄想谁都会有的，没有人没妄想的，在这个凡夫的时候。但是你觉悟的时候可能要快，马上就要回光返照啊，不能等做完了再返照啊，那就来不及了。好像苏东坡每一次都输给佛印禅师啊，他的学问那么好，大家就知道这个修行的人呢，他是念念照自己的心呢，这就是说他就不会受这个八风给吹动。哎，这就是说平常说八风吹不动呢，在这个大乘起心论就是就这八个字，这就叫八风了。那这个我们现在讲到这儿呢，这个八风是对我们有什么用呢？是叫我们修忍辱的时候用的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我们要修忍辱呢，就不要被风给吹啊，吹倒，是这样的。要先从这儿修。那刚才讲那个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割礼王割他的身体，现在呢我们还谈不到。哎，我们有了那个难，我们也会跑。哎，我们也不希望人家割。但是在眼前这个生忍法忍的这个事情啊，都有。还有一种法忍呢。啊，这是八风以外，你比如说我们平常说大风大雨水灾火灾，那个也属于法忍的啊，外就是外大自然外界的这个对于我们人生的影响啊，受苦啊也是要忍。哎，这个要耐饥耐渴耐寒啊，饿了 能够啊，不要紧，渴点不怕，冷点热点都不要说，哎呀，这也受不了，那也受不了，这全是对于这个身体这个执着啊太厉害呢，反而不成。所以当然要保护身体，可是也不能太过于爱护，就成了病了，因为它也是个执着啊，也是对我们不利的，种种都是要调。